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圣诞快乐！感谢神哈，我们在圣诞的主日，我们可以再一次有机会一起来敬拜，也再一次有机会来预备我们的心，迎接耶稣基督那个美好的救恩、美好的恩典哦。那我们今天在思想圣诞节的意义，不晓得对大家来说，我们会怎么去理解哈？圣诞节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其实在圣经当中并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日期是在什么时候。好，那有许多不同的故事，许多不同的传统，但不管我们认为的是哪一个故事，在一年365天当中，总有一天是耶稣出生的日子，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庆祝，来纪念，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时刻。那大家晓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冬至，冬至是什么概念啊？冬至大概就是在一年当中，一年当中白天的时间最短，应该是啊，白天的时间最短的那一天。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体会，圣诞节通常会是在冬至的差不多那个时候。那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告诉我们那个黑暗已深，但黎明即将来到。我想这个是我们选在这个时刻来庆祝、来纪念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我想对大家来说，圣诞节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层面来思考这个议题哦。那因为我自己是在教会长大的，所以其实圣诞节对我来讲一点不陌生。那我记得在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去到教会，然后呢就会有很多庆祝的活动，有爱宴，然后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有表演的节目，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当然很重要的是对小孩来说，就是结束的时候可以拿到很多礼物哦。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里头好像圣诞节在我从小的记忆里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事。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时候去街上报佳音，去不同的人家里，然后呢又有很好吃的东西齁。所以其实在圣诞节当中，好像常常在这一些的记忆里面成为我们对圣诞节的纪念。然而当我进到神学院全职服事之后，差不多20多年前开始全职服事以后，圣诞节对我来讲开始有一个很巨大的转变。因为呢当我全职服事之后，圣诞节就成为一连串的噩梦。因为每年大概暑假忙完以后，然后呢就开始预备啊圣诞节各样的事情，然后每个周末就有各式各样的预备排演、诗歌的演练等等齁。然后呢到了圣诞夜、圣诞节的那个时候，还要从早忙到晚齁。我记得曾经有一年我需要好像预备从这个唱诗齁，然后接待新朋友，要演戏，要这个弹琴，然后要布道，要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各位，我不晓得对我们来讲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早上要用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9章6节，一起来思想圣诞的意义。其实我想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到底耶稣的来到为什么这么的特别？所以盼望我们等一下透过经文，透过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圣诞那美好的意义。那在我们开始讨论经文以前，邀请各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阿们，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总是有奇妙丰盛的恩典，谢谢你在你的作为当中总是让我们经历到心中美好的平安。主，求你就按照你的应许帮助我们，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就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认识你美好的心意。愿你引导保守看过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的9章，虽然周报上列的是9章6节，不过刚刚主席为我们读了6、7节，其实我们应该要看的是1到7节，这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而在这个的叙述当中，我想是圣诞节常常在谈论的一个主题。而当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可能需要稍微回头看一下第8章到底以赛亚书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第8章的经文，我们会晓得当时先知谈到了那个惨烈的审判，因为人在罪恶的当中会受到的审判。而就在这一连串审判的叙述里面，进入了第9章。第9章从一开头似乎先知告诉了我们一个新的盼望， 说到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要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会有光来照耀他们。神要让这样的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然后呢，在经文当中叙述那一个好像欺压这一群人的那一个棍已经折断。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神就给了我们第六节第七节的叙述。这个第六节的叙述告诉了我们这一个黑暗中的大光，黑暗中的盼望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盼望？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我想对于新约时代的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很直接的明白，这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婴孩是耶稣神，是这个婴孩耶稣是神特别赐给我们的。然后呢，他对这一位救主有一些的描述，说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平安加增无穷，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然后呢，公平公义使得国稳固。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稍微看一下这一些对于救主的叙述。首先他提到他是一位奇妙的测试，这个奇妙测试应该合在一起看，它是一个奇妙的测试。测试是什么？如果在我们华人的语境里面，其实我们会比较熟悉另外一个表达，叫做谋士。谋士跟军师有点不一样，他大概是出谋划策，他大概是在各样的事情当中提供一些建议。所以原来在古代的君王，每一次他们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旁边就会有一些测试来帮助他们去想办法，而这些测试是相当有智慧的。所以当这些国王要做决定的时候，就需要依靠这些测试所给的这个描述。然而在这里他加了一个表达叫做奇妙测试。这位测试跟过去古代的世界当中君王旁边的测试谋士不太一样，因为这一位测试不只是给我们出主意，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理解是，他其实是提供安慰、提供帮助，他是一个给予出人意外的平安的那一位。他不只是能出谋划策，他不只是提供人没有想到过的意见，他更是有能力提出让所提出的事情是可以成就。所以其实在这里他有一个很强烈的表达，是这一位测试不只是给予智慧的意见，他更是有能力让所给的意见得到成就。然后呢，提到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我想神是有能力的，是有全能的，这对大家来讲应该不是很陌生。然而在这里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描述，是这一位上帝他的全能是，他是一位勇敢的上帝，他是一位大能的勇士，他是一个能够使人脱离黑暗罪恶捆绑的那一位。他是需要进到黑暗的里面把人抢救出来，就好像在一个打仗的环境当中，要有所谓大能的勇士冲到敌营里头把俘虏带出来的那一个的表达。所以这里的全能的神，他所讲的是那个神定义、愿意而且强烈的、勇敢的、有能力的把在黑暗当中被捆绑的人拯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他提到永在的父，我想父亲在这个时代对很多人来说那个形象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需要回到在经文当中的那个处境里头。大体来讲，他提到的父亲是一个强壮，可以保护家庭、保护家人，而且只要有问题来找他就可以得到解决。并且他提到了一件事情，是对儿女的爱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用这样的一个描述来提醒我们，这位降生的救主就好像父亲照顾儿女一样，当我们生命遇到困境的时候，他陪伴我们，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然而如果你稍微去研究一下这个永在的父他的描述，其实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翻译，在一些经文的版本里头，他把它翻译成他是永存的那个开创者。 什么叫做开创者？就是你我生命的源头，你我生命生活，我们人生怎么往前行的那一个起头。用希伯来书的表达方式，他是我们人生的作者，他是写下我们人生每一步的那一位，而他是永存的。最后他提到什么？他是和平的君。我想对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讲，提到君王可能会觉得比较遥远，但是在这里他描述了一个东西，是我们可能要稍微想一下，因为他把君王跟和平两个合在一起。因为对古代的人来说，君王的存在是什么？君王的存在大概就是那个高高在上有权威，大概带来的就是各式各样对于子民的一些要求。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当中有许多的君王，他们为了去扩展自己的版图，发动各样的战争。所以对古代的人来说，提到君王，他第一个理解不一定是平安，第一个理解大概是战争，第一个理解大概就是要交税，第一个理解大概就是有很多让人不安的事。可是在这里他说，这位降生的救主是一位和平的君。耶稣基督的来到是要带来真正的和平，不只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所谓的和平，更是神和人中间那个平安的关系。所以在经文的里头描述主耶稣基督的来到，说他有这么多相关的叙述。各位，当我们有这一些思想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些认识的时候，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重新再来想一想，那圣诞节到底是什么？像我刚刚所形容的，在我自己成长的背景当中，我经历过很快乐的圣诞节，我也经历过我不能说不快乐，但是就比较有压力的圣诞节。我经历过这些不同的东西，可是这些到底对于我来到神的面前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到底我的体会会是什么？如果你把圣诞节当成只是快乐，只是很多很开心的事情，好吃的东西、好玩的礼物，那么可能我们有一点误会了。如果我们把圣诞节只当作是很辛苦的服侍、各式各样的预备，可能我们也有一点误会了。我想过去几个星期当中，我们知道诗班在我们里头有很美好的献唱，它让我们可以一起在从代降节一直到如今，我们可以透过他们所给的诗歌，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顺便一提，通常在教会里面诗班唱完诗之后，我们不一定会拍手，我们大概会用 Amen 来形容，因为诗班是代表着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其实不是在唱给我们听，他其实在唱给上帝听。所以如果没有人拍手，诗班也不要太难过，因为感谢主。但我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其实我们在过去从昨天、今天或者是在一些不同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圣诞节的活动，我们有很多很辛苦的预备。对一些人来说，想到圣诞节可能又是一连串的忙碌，我们明年圣诞节要做什么？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就开始就想，那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可能我们心中想到的是各式各样的忙碌、压力和重担。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或许我们应当重新来到神面前思想，圣诞节虽然我们说庆祝耶稣的降生，但其实圣诞节是我们领受生日礼物的时候。圣诞节真正领受生日礼物的不是耶稣，是我们。我们得到一个神所给的很特别的礼物，叫做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图画，他让我们领受的不是生命中只有快乐，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是让我们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可以越来越享受真正从神而来的平安。 而他是一个我们生命的创始成终者，为我们生命开创了我们应当要怎么样，也在我们生命终结的那一刻，我们可以向他来交账。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爱，他是那一个大能的勇士，进到黑暗的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的那一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在经文的描述里头提醒了我们，或许在忙碌的当中，或许在欢庆的当中，我们需要停下来。我们在圣诞节这一切的摆上，不论是服事，不论是我们和家人的互动，不论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各式各样的一些安排，它到底有没有真正让我们体会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在庆祝一个伟大的人物降生，还是我们是在领受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经文讲得很直接哦，他是为我们而来的。经文的描述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来到是为了使我们这一些在罪恶当中的人有新的机会。各位，我想这两天台湾不是很平静哦，我们大家心中也都知道很多的事情在发生。那我上一堂讲了，就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不是台湾不平静了，全世界没有地方平静，只是我们知道跟不知道而已，只是我们离得近离得远而已。到底我们的生命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人最麻烦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很习惯在罪恶当中。或许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远离了罪恶，可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活在罪人的当中。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会让我们错误的判断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过我们的生活，会让我们以为大部分人所追求的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会让我们错以为原来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是天堂的门票。各位，从头到尾都不是这样哦。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是无时无刻让我们可以脱离黑暗。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让我们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可以体会到真正的平安。而如果我们继续的看，在经文的里头他说他的政权平安必加增无穷，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各位，这是一个多大的应许？到底有什么可以跟你应许从今直到永远？这个世界有什么是会一直在的？昨天这样，今天这样，明天还是这样吗？我想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在这么混乱的环境里头，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没有存到永远这回事。可是在经文却很直接的告诉我们存到永远。如果大家打开圣经的第七节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其实是我在整个的叙述当中最喜欢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句话带来一个绝对的肯定，因为是那一位万军的耶和华所发出的应许。他的话一发出，绝不突然返回，那美好的预言就要应验。所以耶稣基督在时候满足的那个时刻，就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从黑暗当中被拯救出来。耶稣基督带来的光，带来的救恩，是自己在十字架上成为救赎。各位，如果再看一下第九章整个段落，在这里其实还蛮清楚的描述，他所带来的是使受痛苦的不再见幽暗。第一节，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要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各位，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描述。 大家知道在旧约的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件叫做被掳，也就是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的时候，一个被亚述给灭了，一个被巴比伦给灭了，然后呢，然后里头的人就被带出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而在这个被掳的环境，如果大家对中东的那个环境有一点点理解的话，你会知道当时的人真的就把他们从耶路撒冷带到了外邦这个亚述或者是巴比伦这个的地方。你知道那个路线要怎么走吗？那个路线不是直的走，那个路线需要往上走再下来。为什么？因为在以色列跟这个巴比伦或者是亚述中间有一大块叫做沙漠，没有人会从那边直接穿过去的，他们必须往上走然后再下来。而当这一群人离开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回头望的最后一眼就是西布伦拿弗他利地。圣经的描述很有意思哦，他知道当你被掳离开以色列地，你就是从西布伦拿弗他利地然后就出去了，然后就去到约旦河外。可是在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上帝的作为就是要你从那个地方再一次看见上帝的荣耀。这个的描述很重要，因为对当时的人来说，如果他经历过被掳，如果他知道拿弗他利地跟西布伦地到底是什么概念的时候，其实他想到的东西会跟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各位，我举一个例子，当我们讲到南洋大桥，你会想到什么？我前两天还跟一个弟兄在讨论，他说你知道吗，其实内湖真的是偏乡，南港不是，过了一个南洋桥就是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就是对对，内湖是偏乡，我不晓得大家感觉是什么。各位，当我讲到南洋大桥，大家想到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你要去某个地方，你就是会经过某一座桥，大概就有一点像这个概念。这边所讲的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它的概念就有一点像，那是你离开家乡的最后一站。可是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为什么要离开家乡？他们晓得那是上帝对罪恶的审判。但是经文的描述却告诉我们，那不是最后的终点。上帝更是愿意人好像在哪里失败软弱，却因为耶稣基督的来到，他可以在那一些地方重新站起来，他可以在那个地方重新看见上帝的荣耀，他可以在那个地方有新的盼望。我想在教会里头或者是在许多的地方，大家都有机会听见在过去几千年来有很多不可动摇的见证。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带来了许多生命的改变。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使得许多的哀哭变成了喜乐。我想我们需要重新思想，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给我们的是什么？给我们的是生命可以重新来过的机会。不要觉得我们信主很久我们就好像很厉害了，各位没有齁。我想我们如果信主越久，你越知道其实人的脆弱、人的软弱是那么的真实。我们在一些事情当中就很容易跌倒，我们在一些事情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跨得过去。可能我们心中有的是不安，可能我们心中有的是惶恐，可能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担忧，甚至我们在许多的事情当中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自责。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我们觉得自己配不上上帝的恩典。在西布伦拿弗他利地，曾经那个被藐视的却要得着神的荣耀，却要看见上帝的光，就是从那个地方向我们照进来。当我们每年每年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让我们重新安静下来。特别是圣诞节通常在一年差不多快要结束的时候，今年剩下九天哦。我昨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不要一直算数学呵呵、对，但是真的齁，我必须很强烈的告诉大家，今天21号，所以今年剩下9天10天而已齁，就是其实没有真的很多齁。我们到底过去这一年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又做了什么？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会知道其实我们还是常常得罪神。其实我们还是常常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心中知道应当怎么样，可是我们却做不到。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那个在困境当中把我们救出来的大能的勇士，把我们救出来的奇妙测试，把我们救出来的那个全能的上帝。而这一位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是真正让我们生命享受平安的神。各位，这个平安我再说，它不是一个我们心里觉得很舒服而已，它不是一个我们觉得很开心没有什么问题，我想不是的。这个平安更深的讲的是我们跟神中间关系的和好，因为跟神中间关系的和好，我们确信，我们也知道神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他与我们同在，陪我们走过生命的每一个环节，他与我们同在，也扭转了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难处。或许环境没有改变，但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加的坚强。或许环境的难处挑战仍然在那里，但神仍然是掌权的神，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各位，这是几千年前圣经的话，然而对几千年后的我们，它仍然是上帝宝贵的应许，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他要解决人生命当中最深的问题，就是罪恶的问题。罪恶的问题不只是做错事被饶恕，罪恶的问题更是在没有路走的时候，知道神仍然牵着我们的手。罪恶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不只是没有做错事，没有想错事而已，是我们在看不见任何希望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光照进来。这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这是圣诞节的里头我们真正要去体会的。求神恩待我们，在主所赐的光明当中经历真正的平安。这个世界有许多的谎言，有许多可怕的事，这个世界会让我们常常迷失，因为这个世界充满的是杀戮，这个世界充满的是竞争，这个世界充满的是好像你总是要把别人压下去，你才是一个有成就的人，这个世界充满的是我们在各式各样的事上面兢兢业业，我们才得糊口。这个世界充满很多很多的谎言，可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原来跟神的关系破裂是真正的问题。原来跟神没有和好的关系，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享受平安真正的原因。然而圣经很清楚地跟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来到就是为了要上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来到就是要带来真正的和平。他是奇妙测试，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教会一段的时间，我们也操练许多的事，不要让圣诞节只剩下一些的欢庆。欢庆很好、哦、各位，那是一个向神感恩，向神表达感谢很好的方式，我想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只剩下这个，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圣诞节也不该好像变成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事当中的噩梦，圣诞节又到了，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各位，服事很好，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向人表达原来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这么的重要，这么的美好。可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只剩下这个的话，其实是很辛苦的。 神愿意我们每一个跟随神的人领受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要先被上帝得着，我们自己要先领受上帝原来那么奇妙的作为，我们自己要能够先体会原来我的生命是可以被改变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的服事才是美好的见证，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那才是一个真实的见证。求神帮助我们，2025年即将要结束，今天12月21号，我们在圣诞主日的当中一起的纪念。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我们在这么混乱的环境里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欢庆？各位你知道吗？在人类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个时刻不混乱的。在人类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个时刻不混乱的。人生命里头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从上帝而来的平安。你可以花很多力气追求这个世界各式各样的事，但是到头来你会发现，你心中有一个洞没有办法被填满，因为真正的问题仍然停在我们到底有没有跟神和好。你可以信主很多年，可是还是有很多的事情你没办法跨过。你可以信主很多年，可是还有很多的东西你产生许多心中的自责。因为我们生命需要的是什么？是相信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神主动介入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是在我们不晓得盼望在哪里的时候，是在我们受到罪恶许多的荼毒许多的折磨的时候，却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像大光一样照入了黑暗。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你需要更深的认识，原来救恩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这位主，我也奉主的名对你说，我觉得你好好的认识这位上帝，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可以不一样。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也在庆祝许多的东西，我们也在纪念许多的事，但我想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是否领受了这个恩典，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你可以把那个我们换成你的名字哦。有一婴孩就是为了你，为了我而来，因为神不愿意我们继续在罪恶里头。若一位伟大全能的上帝，一位奇妙的测试，不愿意我们在罪恶里头，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要成就这事。求神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说话，当我们仍然在难处，仍然在不容易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信得过这位上帝，因为他所给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仰望。主，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谢谢你，因为你是坐在宝座上的。或许我们在许多的难处当中有担忧，或许我们在许多的混乱里面有不安，但不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你总是坐着为王。在你的权柄当中，在你的能力当中，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邪恶的力量可以胜过你，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权柄可以大过你，更没有任何一个混乱可以超过上帝的能力。主，我们向你求恩典。我们也曾经走过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我们曾经在我们生命的软弱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我们甚至很有可能觉得自己没有救了，为什么我总是这个样子？主，但谢谢你，因为每一年我们总是可以透过圣诞的节期再一次纪念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再一次纪念政权担在他的头上，再一次纪念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让我们在罪恶里面被拯救，让我们在被拯救的以后，我们有新的可能。让我们在神永远的保守里面，我们可以平静安稳的走在你的恩典当中，享受那真正的和平，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的，却是在你的作为当中，我们得享真正的平安夜。谢谢主的恩典，愿你继续的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